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成长大不同，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慷慨不要贪婪。慷慨和贪婪它的确是我们人性当中都存在的情况，但是我们常常是对所爱的人所在意的人我们可以慷慨，但可以大方，面对自己的一些利益的时候我们又特别的贪婪，所以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特别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我们讲慷慨的概念不是一个数目的概念，不是一个多给别人一点不要那么的贪多给自己的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智慧的人如何看待金钱、欲望、人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的人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把它放在馒头的智慧生活里，就是要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为什么贪婪其实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生命的态度呢？贪婪的表面上是说想要更多想要更多，但本质上呢其实是不知足，本质上是不管你给他多少他都觉得不够，所以他才会贪嘛。那这种贪呢表现在一个可能很有钱的不差钱的人，他只要看到哎，那有小便宜可以贪，我就去谈一下，反正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对不对？哎，那是公家的，或者那个是免费的，那我就去做一点。你会发现这个背后它彰显的是一种不知足的生命的状态，因为它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丰富拥有或者是不付上代价就可以得到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完全被罪捆绑没有被福音翻转过的，所以他才会把价值感啊、安全感啊还有自己的这种拥有感当成是自己的生活的常态和目标。他的态度就是我得要继续，因为继续下去我才会持续的满足我里面的那一个欲望。所以其实贪婪不单单是道德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哎，那个人不好因为他太贪了，他是一种生命的状态的残缺不全的罪的问题。所以因着我们跟神之间没有和好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里面呢就会有持续不断的贪欲来折磨我们，我们也在这个欲望当中被卷进去。而有些时候这个贪婪不见得是金钱哦，有可能是爱，有可能是人际关系的认可，有可能是性情欲方面的需要。这种贪欲呢表达的就是什么东西是我想要去敬拜和侍奉的，其实它根本上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没有解决偶像的问题，就是我还没有找到真神可以去侍奉他，所以我就需要用各种各样的贪婪来满足我里面那一个敬拜者的这个需要。我们说我们是 worshipper， 就是我们都是敬拜者，所以你没有找到真神敬拜，那你就贪嘛，你就贪其他的东西让你可以去敬拜和侍奉。谈到关于慷慨和贪婪的话题的时候，它根本都不是数量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而是本身的生命的状态。
箴言书28:25，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刚才真儿姐也特别的讲到说，我们这个贪婪和慷慨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金钱方面，有的时候是爱，有的时候是关系层面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一些对于物质的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上个礼拜在我们家所发生的一个见证吧。这个见证就是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贪婪。其实我先生在家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体贴，我知道我工作辛苦，所以家里面大部分的工作活儿都是他来干。那我们家有一个规定，就是我做饭绝不洗碗啊，就一定是我先生洗碗。但是你知道男人洗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只洗碗和锅，他不会擦桌子，他不会拖地，
他也不会把水槽弄干净。
对，他洗碗就是洗碗哈，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一周的时间下来呢，厨房我觉得已经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哈，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都走吧，都离开厨房，我要打扫卫生了，我要收拾厨房了。大家知道女人一旦要干起活来，角角落落
几个小时，
真的就两三个小时腰都直不起来了。我这个时候的怨气一下子就起来了，疼的就起来了。你既然干了，你为啥每次都不把它干彻底了呢？心里面有一个怨气。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上楼，我先生下楼接水，他就跟我说，他说哦，要不要把那个什么东西放在冰箱。我其实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了，我就说啊，放。 然后他没有听到，他就又问了一句说要不要放，然后我就说放，那一刻我的嗓门就已经提高了。那天晚上我很累，可是我还没有灵修，我知道我要灵修，所以我那天坐下来的时候我就先说，我说主啊，我要写灵修笔记了，但我真的很累。结果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一句话，说你想要的太多，你的丈夫已经很好了，帮你去做家务，体贴你，他已经做了，只是他没有做到你的那个完美和要求的时候，这就是你的贪婪，你对爱和对关系，对他付出的一种贪婪，你总觉得他做的不够，所以你才会有抱怨，所以你才会有怨气。然后我就开始安静在神的面前祈求主，我说主啊，我刚才真的有情绪就不对。后来我跟我老公在讲我的这个心理变化的时候，他说你没有发现你每一次干活你都会发脾气吗？哇、wow, 那一刻我觉得神就透过他让我看到，其实我在关系层面或者说在彼此的付出之间，我想要的太多，我贪婪了、我想要他更多的巨细靡遗的做我想让他做的事情，可是这不对。
这个见证实在太鲜活了，真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这样的、因为怎么都不够，就是我们发现说除非是一个感恩的心，否则这个贪婪之心是没有办法去对付的。
是
因为世界上没有完人，很多时候就即便对方完整了，在我的标准里可能也不完整啊。
是
对方真的已经干得累成了一只小狗狗了，可能在我眼中我也觉得他就是
还没干
干净糊弄糊弄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慷慨，它正好是抵抗贪婪的一个非常美的生命的状态。慷慨是什么呢？我们讲了，不单单是把东西送出去，把钱送出去，把物质送出去，它是把爱送出去的一个非常标准的动作，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施绝对不单单只是施舍一点多余的两个小钱而已，而是呢，我把我觉得好的美的我领受到的，我慷慨的与他人分享，这个分享的过程我不会少，我会更多的，因为我与你分享以后我得着的反而是更多了。很奇妙啊，慷慨它里面涵盖了太多的东西，比如说当我慷慨的给别人赞赏，给别人感谢，给别人肯定，给别人鼓励的时候，我得到的就是关系，我得到的就是美好的
爱
的回应，对，互动。那如果今天我们把慷慨先浓缩一下，把它变成钱呢，你会发现慷慨它表达的是我已经不被钱捆绑了，我不是金钱的奴隶了，我能够给，因为我知道这本来就不属于我，我只是一个管家，那我给的又不是我自己的钱，我当然慷他人之慨啊，我给的是神的钱呢、而且这个过程里面我会深刻的体会到这一份因为不被物质捆绑所带来的自由。你让我们在地上天天都被撒旦骗、要财务自由啊，财务自由，我们讲了多少遍财务永远不可能让你得到自由，
是
只有真理会让你得到自由。但我们呢以为慷慨会让我们陷入到被动的局势，你就大错特错，因为慷慨正好让我们脱离了财务的捆绑，让我们进入自由。那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除了财务之外，像刚刚木心妹所谈到的，就是当别人为我们做事，哪怕是我们觉得我做饭了你洗碗理所当然、不，没有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别人一定要为我们做的。当我反过来就是我做的时候我认为是理所当然，别人为我做我觉得啊我亏欠你，你不应该为我做，我不配你为我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心态的转变就是保罗所说的爱是常以为亏欠，同时呢我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统统都是罗马书里面跟我们分享的，一个是罗马书十二章，一个是罗马书十三章。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选择过一个慷慨的人生，因为慷慨它让我们得以自由，慷慨它又保护了我们的心免受贪婪的折磨和欺骗，同时它又建立了一个爱的互动的关系，它让我们在家庭关系里在平行的层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际关系的良性的互动。你会发现哦，我稍微为别人做一点事情别人就感恩戴德，哎呀谢谢你啊，我不配得你为我做这个，然后呢当别人稍稍为我做点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被爱、你知道这个人际关系的互动就在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美好的互动当中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属天的关系的彰显。我们说天国就在人间啊，真的有爱就好像天堂一样的让人看到一个非常美的，小到家庭 大到教会，再大到社会，甚至大到整个民族国家的翻转，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心态上面开始的。
慷慨的智慧不是余下才给，如果你有多余你给别人，我觉得那叫施舍，那不叫慷慨。在整本圣经当中，圣经告诉我们的慷慨就是我有多少我都敢拿出来，因为我知道我上头有神，神是供应的源泉。当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用爱的方式分享给身周遭的时候，施与别人的时候，上帝会对我有更慷慨的奖赏，更慷慨的给予。所以圣经里面说，你当要试试我，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你甘心乐意奉献的时候，我就敞开天上的福库倾倒在你身上。所以神一直都没有告诉我们说，哦，等你好了你再去奉献，你再去给予，你再去慷慨的给别人，不管是金钱还是爱还是照顾还是怜悯。神说的是施比受更有福。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各样的除了物质层面以外还有关系层面的时候，我们更愿意慷慨的施与爱，然后神就会把更多的爱加给我们。
是，
其实这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良性的循环。
是是，其实慷慨啊本身它能够制造出很多美好的品格。刚刚我们讲了知足，对不对？因为知足常乐，这是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大家都共知的，大家都共享的一个精髓。一个不知足的人绝对不会快乐的，而知足呢才能够让我们常常喜乐。第二个品格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感恩的那种心态。这个感恩的心会让我们心灵里面从来不会因为别人做不到而在这里愤愤不平。像刚木星妹所说，她意识到了，然后我相信她现在整个生命非常的有方向的需要去对付，就是提醒自己感恩。因为感恩其实是我们可以给予别人的一个慷慨的感谢。千万不要别人为你做的事情你说谢谢都说的这么的
为难，
局限和为难。这没什么呀，别人为你做了哪怕再小的事情，你多多的感恩，多说几句感恩，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要觉得我说过一句谢谢了？不，常说，多说，甚至呢为一件事情反复的说都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品格就是简朴。这个简朴我说的不是寒酸啊，不是捉襟见肘啊，不是说刻意的去节俭。我说的简朴就是一个你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所以家里面别说哇我有200颗碗，因为我就喜欢这个颜色的碗，
结果你吃饭只用一个碗。
就是所以你会知道说什么东西是必要的。所以你去到外面去对付自己贪婪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先问自己有必要吗？我非要不可吗？不要我会死吗？然后让你自己呢过一个简朴的必要的生活，因为这是一个智慧的表现。你把你自己的财富拿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更可以慷慨的与人分享。
贪婪像什么呢？像把所有的馒头藏在自己的怀里，一边藏一边还怕别人抢，也怕明天没得吃。但慷慨像什么呢？慷慨是我们知道我们厨房里还有面粉，我们有手有火有家，所以我们愿意分一个给旁边的人。
慷慨就像我们馒头的对话，每天做新馒头给大家吃。
是是是。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I once believed that your love had conditions, that it could be taken away just as fast as it's given. I thought there were strings attached, but you showed me kindness in spite of my history. When others walked out, it was you who was still standing with me.And I can't wrap my head around that. When I've been the rebel who's run from your arms, I've turned my back and I've broken your heart, but you love me still, and you always will.